张廷玉等，张廷玉等，太祖攻下金陵，征召如是范祖甘、叶仪，攻克婺州后，召集如是许元、胡汉等人，每日讲解经史治国之道。攻克楚州后，征召年高博学的如是宋濂、刘基、张毅、叶琛到建康修建礼贤馆安置他们，任命宋濂为江南等处儒学提举，张毅、叶琛为营田佥事，刘基留在军帐参与谋划议事。甲辰年三月，太祖敕令中书省说，如今疆域日益扩大，文武人才都要任用，卓越奇伟的人才世间难道会没有吗？他们有的隐居山林，有的埋没在士族之中，如果不是在上位的人开导选拔，他们就没有机会展现自己。从今以后，有能够上书陈述建议、阐明治道、武略出众的人，参军和都督府要详细列名上报。有的人不擅长写文章，但见识可取，允许他们到朝廷当面陈述其事。郡县官员年龄在50岁以上的，虽然熟悉政务，但精力已经衰退，应当命令有关部门选拔民间俊秀，年龄在25岁以上，资质聪明敏锐，有学识才干的人征召到中书省，与年老的官员参酌使用。十年以后，年老的人退休，而年轻的人已经熟悉政务，这样人才就不会缺乏，官职也能得到合适的人选。将此事下达有关部门，宣布这个意思。于是州县每年举荐贤才以及武勇谋略、通晓天文的人士，见货也包括兼通书法和律令的人。不久又严格选举的禁令，有胡乱举荐的人就逮捕治罪。吴元年，派遣起居住吴陵、魏官等人携带钱帛到四方寻访遗落的贤才。洪武元年，征召天下贤才到京城，授予他们郡守县令的官职。同年冬天，又派遣文元吉、詹同、魏官、吴府、赵寿等人吩咐天下访求贤才，各自赐予白金后遣送他们出发。洪武三年，告谕朝臣说，六部总领天下政务，不是学问渊博、才德兼美的人不足以担任这些职位，考虑到有隐居山林或者屈居下僚的人，命令有关部门尽心推访。洪武六年，又下诏说，贤才是国家的宝物，古代圣王为求贤而劳苦，比如殷高宗对于傅说，周文王对于吕尚，那两位君主难道是他们智慧不足吗？他们急切地寻找筑墙和敲鼓的工匠，是因为贤才不具备，不足以治理国家。鸿鹄能够高飞，是因为它有翅膀；蛟龙能够腾跃，是因为它有灵练。君主能够治理好国家，是因为有贤人作为辅佐。山林中德性文艺可称道的人士，有关部门要采择举荐，备好礼节遣送到京城，我将任用他们，以求达到最好的治理。这一年，于是停止了科举考试，令领有关部门察举贤才，以德性为根本，文艺为其次。察举的科目有聪明正直、贤良方正、孝弟立田、儒士、孝廉、秀才、人才、齐名，都以礼节送到京师，不按常规提拔任用。而各省的贡生也通过太学进用。于是停止了10年的科举，到洪武17年才恢复科举，而荐举的办法并行不废。当时朝廷内外大小臣工都可以推举人才，下至仓库举等各种杂流，也命令他们举荐文学才干之士，被荐举而来的人又让他们转而推荐他人。因此山林研学、草野平居的人，没有不能使自己通达于朝廷的，由平民而登上高官的人不可胜数。年高博学的如是鲍寻、于权、权思成、张长年等人，年龄90多岁，被征召到京城，立即任命为文华殿大学士。如是王本、杜孝、赵明望、吴元，特设四府官兼太子宾客。贤良郭有道、秀才范敏、曾泰、税户人才郑仪，如是赵柱从平民起家担任尚书。如是张子元、张宗德担任侍郎。年高博学的如是刘裕、关贤担任副都御史。明经张文通、阮仲志担任迁都御史。人才贺从道担任大理少卿。孝廉李德担任府尹。如是吴余担任祭酒。贤良栾世英、徐景生、李延忠、如是张岁、王莲担任布政使。孝弟李好成、聂士举、 贤良蒋安素、薛正言、张端、文学宋亮担任参政，如是郑孔林、王德常、黄同生、贤良于应举、马卫、许安、范孟宗、何德忠、孙仲贤、王福、王清、聪明张大亨、金思存担任参议，那些显赫提拔的人就是如此。那些逐渐晋升到显贵职位的人又无法计算了。太祖曾告谕礼部，经学明白、德性修洁、通达实务的人士征召到京城，年龄60岁以上70岁以下的安置在翰林院以备顾问，40岁以上60岁以下的在六部及布政使司、按察使司两司使用。大概当时做官没有其他途径，所以往往有很多突然显贵的人，而吏部奏报荐举应当受官的人多的时候达到3700多人，少的时候也达到1900多人。要让富户和年高有德的人都能进谏奏对符合圣意，就授予好官职。而会稽僧人郭传由宋濂推荐提拔为翰林阴奉，这些都是可以考证的。等到科举再设，两种途径并用，也未曾偏重哪一方。见闻永乐年间由荐举起家，还有在内授予翰林，在外授予布政使的。而杨士奇以处士身份，陈济以平民身份，就被任命为太祖实录总裁官，其不拘泥于资格又是如此。此后科举日益重要，荐举日益被轻视，能写文章的人大多由科举考场晋升以为荣耀。有关部门虽然多次奉行求贤的诏令，但人才已经衰微，只是应付故事罢了。宣宗曾拿出御制的《依兰操》和《招引诗》赐给诸位大臣，用以表示讽喻激励，但实际响应的人很少，人情也都厌恶鄙视这种做法。正统元年，行在吏部上言，宣德年间曾诏令天下布政使司、按察使司及府、州、县官员各举荐贤良方正一人，至今还在举荐，没有停止，应该停止。皇帝认为朝廷求贤不可停止，从今以后来的人由六部、督察院、翰林院堂上官考试，考中的录用，不中的罢黜，荐举的人更加稀少了。天顺元年下诏，处事中有学问贯通天人才能足以经世济民，隐居不求闻名的人，有关部门据实奏报。御史陈济奏报崇仁儒士吴语弼的学问品行，命令江西巡抚韩雍以礼聘请赴京，到达后召见，任命为左御德。吴语弼已有病推辞不接受，皇帝又命李贤引荐文华殿，从容询问说，看中你的学问品行，特授予东宫官职，烦请你辅佐太子。吴语弼坚决推辞，赐宴文华殿，命李贤陪宴，下诏褒赏，派遣行人送归，这是特殊的礼遇。到成化十九年，广东举人陈宪章被荐举，授予翰林院检讨，而听任他回乡，典礼大减了。此后弘治年间浙江儒士潘晨，嘉靖年间南直隶生员文征明，永嘉儒士叶幼学都因荐举授予翰林院代诏。万历年间湖广举人曲九思也授予代诏，江西举人刘元清授予国子监博士，江西处士张煌仅遥授顺天府训导。而直隶处士陈继儒、四川举人杨思兴等人虽然都被荐举，只是下到礼部而已。崇祯九年，吏部又复一举荐孝廉，说祖宗朝都是偶尔实行一次，没有固定制度，如今应该通行直省，加以访求，确实有孝廉怀才抱德、精明行修的人士，由司道到巡案复核上报，验试录用。当时荐举纷纷遍天下，但都授予残破的郡县，最终没有大效果。到十七年，命令河南、湖广被攻陷的州县缺员全部听任巡抚、巡案官征召选拔更替设置，不拘泥于科目、杂流、生员等人。这是仓皇求贤，并非成平时的举世之典。至于正德四年，浙江大力荐举余姚州里徐子元、许龙上于徐文彪。刘瑾因为四人都与谢谦同乡，而诏书草稿出于刘建，假托圣旨将周礼等人交付镇抚司，贬谪戍守边卫，勒令布政使林福、少保、李赞及参政、参议、府县官十九人罚米210，并削去刘建、谢谦的官职，且下令余姚人不得选为京官。这是因荐举而得获的人，又是其便利。任官的事情，文官归吏部，武官归兵部，而吏部的执掌尤其重要。 吏部共有四个司，而文选司掌管全选，考功司掌管考察，其职责尤其重要。选人除进士、举人、贡生外，有官生、恩生、公生、荐生，如是又有吏员、呈差、制印、书算、篆书、译字、通事等各种杂流。进士为一途，举人贡生等为一途，吏员等为一途，这就是所谓的三途并用。京官六部主事、中书、行人、评事、博士、外官知州、推官、知县由进士选任，外官、推官、知县及学官由举人、贡生选任。京官五府、六部首领官、通政司、太常寺、光禄寺、詹事府属官由官应生选任。州、县左二官、都指挥使司、布政使司、按察使司首领官由荐生选任。外府、外卫、盐运司首领官、中央和地方杂职、入流和未入流官由吏员、呈差等选任。这是大概情况，其中参差互异的情况可以推知。初次授予官职的叫听选，升任官职的叫升迁。选人的办法，每年吏部六次考课，六次选官，迎选六次，类选六次，远方选两次。听选及考定升降的双月大选，其顺序定于单月。改授、改降、丁忧、候补的单月即选。拣选三年举行一次。举人启恩，岁贡就教，没有固定日期。凡是升迁必须满考。如果圆缺应补不等期满的叫推升。内阁大学士、吏部尚书由廷推或奉特旨。侍郎以下及祭酒，吏部会同三品以上官廷推。太常卿以下不推。通政使、参议以下吏部在弘正门会选。詹事由内阁推举，各衙门由各掌印官推举。在外官只有总督、巡抚由廷推、九卿共同推举，吏部主持。布政使、按察使缺员，三品以上官会举。监司则按次序升迁。那些防边兵备等官大都有选择保举，交付敕书。边府及左二官也交付敕书。蓟辽的昌平、蓟州等，山西的大同、河曲、代州等，陕西的固原、晋宁等61个地方都是边缺，尤其慎重选除。有功的人越级提拔，贻误边疆的罪死不赦。内地监司大致按次序升迁，后来也有很多越级提拔不拘次数的，有一年中四五次升迁，由佥事到参政的。监司多额外添设，守巡之外往往另外设立几个官衔，不能统一。在外府、州、县正官和左二官在内，大小九卿的属员都是常选官，选授迁除一切都由吏部。最初用抽签法，到万历年间变成撤签。29年，文选员外郎尼斯会调陈权正18事，其中一件事议论撤签。尚书李代拟行上报批准，孙丕阳延续实行。后来虽有讥讽其失当的，但整个明代不再更改。洪武年间制定南北更调的制度，南方人做北方官，北方人做南方官。后来官制逐渐稳定，除了学官不得在本省做官，也不限南北。当初太祖曾在奉天门选官，并告谕不要拘泥于资格。选人有立即授予侍郎的，而监司最多进士、荐升及荐举的人参错互用。几事中御史也是出售和升迁各半。永乐、宣德以后逐渐遵循资格，而台省还多出售。到弘治、正德以后才拘泥于资格。举人、贡生虽与进士并称正途，但高低差别不斥天壤之别。隆庆年间，大学士高拱上言，国初举人升到八座成为名臣的很多，后来进士偏重而举人很轻，到如今已到极点，请求从授官以后只看政绩不问出身。然而形势已经积重难返。崇祯年间，言官多次声明三途并用之说，偶尔推举一两个举人如陈兴甲、孙元化，至于重要位置，最终导致倾覆。用武举陈启新为给事中，也声名败坏。于是朝中又认为不如遵循资格，而甲榜进士误国的也正不少。几事中和御史合称为科道，科官有50名， 道观有120名。明朝初期到天顺、成化年间，进士、举人、贡生、荐生都通过慎重选拔补充。那些升迁的人，除了推官、知县之外，有的来自学官。后来，荐生和新科进士都不能参与，有的由庶吉士改授，有的从内外科目出身且任职满三年考核合格的人中考选。内官包括两京五部主事、中书、行人、评事、博士、国子监博士、助教等。外官包括推官、知县。从推官、知县选入的称为行取。如果有特别推荐，即使任期未满也可以参与。考选根据科道缺额多少，没有固定名额。授职时，吏部和督察院协同拟定名单，给试中都是实补，御史必须试用一年后才正式授职，只有庶吉士例外。嘉靖、万历年间常下令部曹官员不得改任科道，后来也偶尔实行。举人、贡生、推官、知县按规定可以与进士一同考选，但大概只有四分之一能入选。嘉靖年间曾下令让监生参与考选，后来停止不实行。万历年间各项制度废弛。万历二十五年，台省新旧官员人数不足额定的一半。万历三十六年，科官只剩几人，道官只有两人。南京科官一人兼任九个官署的职务达两年，南京道官也只有一人。中央台省已经空缺，外派差事也缺人，淮安、扬州、苏州、松江、江西、陕西、广东、广西、宣府、大同、甘肃、辽东的巡按以及陕西的茶马、河东的盐客，这些差事空缺长达数年。给事中陈志则请求尽快考选，没有得到批复。万历三十九年，考选的奏书呈上，又被留在宫中不发下。推官、知县，你升任台省官员的，在宫门外等候任命，去留不能自主。万历四十六年，掌河南道御史王向恒又说，十三道御史在班行事的只有八人，六科给事中只有五人，而册封、点试等各种差事，以及内外巡按任期届满、告病请假、请求替代的人接踵而至，应当尽快商议变通的办法。大学士方从哲也说，参与考选的各位臣子等候了六年，倍尝艰辛。吏部建议咨询礼部、督察院按次序提请差遣，这是权宜之计，不如特别批准部里的推荐，让各位臣子接受任命供职，足以保全政体。最终都没有批复。到光宗初年，前后考选的奏书都批下，台省官员一下子整齐排列了。考选的惯例，优秀者授给事中，次等者授御史，再次等者用为部曹官员。虽然临时考试，但事先有访单，出自九卿、台省诸臣之手，往往根据这个来评定高低。崇祯三年，吏部考选完毕，上奏应升任给事、御史的若干人，但因中书二人访单的褒贬意见不同，便上书请示。皇帝责备他们推诿，命令再详细评议，却没有责备访单不合体制。京官除非进士不得考选，推官、知县则举人、贡生都可以行取。但天下首令，进士占十分之三，举人、贡生占十分之七。推官、知县的行政照用，进士占十分之九，举人、贡生才占十分之一。举人、贡生所得的职位又大致有台五省，多在南少在北。御史王道纯为此进言，皇帝说用人应当论才能，本来不必拘泥资格，交给有关部门斟酌实行。起初的制度，封县官员急缺时随时行取，神宗时定为三年一次，到这时改为每年一次。皇帝听从吏部尚书闵鸿学的请求，仍以三年为期，这是选择言官的大致情况。保举是用来辅助全选法的不足，并分调吏部一部分权力。从洪武十七年命令天下朝觐官举荐廉洁能干的属吏开始，永乐元年命令京官文职七品以上外官至县令各自举荐所知一人，根据才能着用。后来如果被举荐者因贪污闻名，举主连带治罪，这也是曾经偶尔实行的办法。但洪武、永乐时选官都由吏部奏请。到仁宗初年全面革新政务，洪熙元年特别重申保举的命令，京官五品以上以及给事、御史、 外官布政使司、按察使司的正副官以及府、州、县正官各自举荐所知。只有现任府、州、县正副官以及曾犯贪赃罪的不许荐举，其他官员以及区居下僚或居民中有廉洁公正才能胜任抚育百姓的全部上报其名。这时京官势力未重，台省官员任期届满，由吏部奏请升任方面大员及郡守。不久定下制度，凡布政使司、按察使司、知府有缺，令三品以上京官保举。宣德三年，况中、赵玉等人因推荐升任苏州、松江等府知府，赐给敕命行事。宣德十年，任用郭济、姚文等人为知府，也照此办理。他们所奏保的人，郎中、员外、御史以及司务、行人四副都参与，不依常规调任。后来多有政绩，布曹及御史由堂上官推荐引进，大致都能胜任其官。而担任吏部长官的人，简易、郭金也屡次接到敕谕。皇帝又担心诸臣畏惧连坐而不肯举荐，便对大学士杨溥说全才难得，认为一句话的推荐怎能保证他终身想得到贤才，尤其应当后加教养之法。所以当时吏治蒸蒸日上，称得上极盛，沿袭到英宗全都遵守旧制。但实行久了不能没有弊端，所举荐的有时是乡里亲旧、僚属门下素来互相偏私的人。方面大力方正、谢庄等人因保举而获罪，而没有官员保举的人，在内是御史，在外是知府，往往九年不得升迁。正统七年罢免荐举县令的制度。正统十一年，御史黄常说给事御史建国初期奏请升迁方面郡守。近年来方面郡守大都由廷臣保举升任，给事御史以纠察弹劾为职责，怎能不触犯某人，请求敕令吏部仍按旧例奏请任命。皇帝认为他说的对，命不宜实行。第二年给事中余变幼稚方正、谢庄等人失败，认为应当追究举主责任，并且说方面郡守有缺，吏部应当奏请皇帝裁决。尚书王直、英国公章府等人说方面郡守由保举升用，称职的居多，不可擅自更改。英宗仍听从章府、王直的话，而采纳余变的奏书，允许言官指参弹劾。正统十三年，御史涂谦又陈述通过举荐得到方面郡守的人，往往改变从前操守的弊病，请求仍遵循洪武旧制，在内外九年任满考核的官员内拣选升授，或亲自选择朝臣中有才能声望的担任。诏令同意，大臣举荐官员的惯例于是停止。景泰年间又实行保举。几事中林聪陈述推举骤升的弊端，说如今缺少参政等官三十余员，请暂时令三品以上官保举。此后只有布政、按察两司三品以上官联名共举，其余全部交给吏部。诏令都听从。成化五年，科道官又请求保举方面官，吏部因此并及郡守。皇帝听从言官请求，而命知府缺员仍听吏部推举。过一年，因会举多有不妥，连方面官也只要吏部推选两员上报，罢除保举的命令。不久都御史李冰请求令在京五品以上管事官及给事御史各自举荐所知以任州县官，皇帝听从。弘治十二年，又诏令部院大臣各自举荐方面郡守。吏部因此请求依照往年御史马文生升按察使、屠庸升迁都御史之力，越级提拔一二人，以示激励劝勉，而未经大臣荐举的人也兼才使用，皇帝都听从其建议。当时孝宗睿意求治，命令吏部、兵部每季度开列两京府部堂上及文武方面官的履历，具帖奏览，只是兼用保举法实行，不专门依靠他来治理。正德以后，具帖的制度逐渐废止。嘉靖八年，几事中夏言又请求遵循弘治旧例，并且涉及举和贤否的节略，每季首月部臣送科官以达御前，命令擢为法令。而保举方面郡守的办法，钟明氏不再实行了。至于因是被敕免、因急需人才而推荐擢用的，称为起废。家居被召、因需要补缺而预先补任的，称为天助。这又是全选法所谓详细规定， 而中期以后偶尔实行过的。考满和考察二者相辅相成。考满是对官员个人任期内任职时间的考核，有三个等级，称职、平常、不称职，对应上、中、下三等。考察是对天下内外官员的综合考核，有八个方面，贪、酷、浮躁、不及、老、病、罢、不仅。考满的办法，任职三年发给证明，称为初考，六年称再考，九年称通考。依照诸司职长的条例考核升降，各部和司所属官员起初只署理职务，必须考满才正式受职。外官大致逐次考核，等待审核。杂职考核有时一二年，有时三年九年。郡县的繁简有时不相当，则互换其官，称为调繁调简。洪武十一年命令吏部考核朝觐官优劣，称职而无过错的为上等，赐座并宴请；有过错但称职的为中等，宴请但不赐座；有过错且不称职的为下等，不参加宴会，按次序站在门口，等宴会者出来后才退下。这是朝觐考核的开始。洪武十四年制度稍微确定，在京六部五品以下官员，由本衙门正官考察其品行能力，检验其勤惰；四品以上官员以及一切进士官与御史、耳目封记之司以及太医院、钦天监、王府官，不在常规选拔之列，任满升降，由皇帝裁决。直隶有司的首领官及属官，由本司正官考核，任满由监察御史复考。各部正史司首领官都由按察司考核，查马、盐马、盐运、盐客提举司以及军职首领官都由布政司考核，再送按察司复考。布政司四品以上，按察司和盐运司五品以上官员任满升降，由皇帝裁决。内外入流官及杂职官九年任满，给由副吏部考核，依例升降。确实有特殊功勋才能超越同辈的，由皇帝裁决。又以事务的繁简与任官期间考核的优劣相互参合，作为等级升降的依据。繁简的案例在外府以田粮15万石以上，州以7万石以上，县以3万石以上，或亲临王府、都司、布政司、按察司三司，并有军马守御、路当驿道、边方充要供给之处，都算是繁。府粮不及15万石，州不及7万石，县不及3万石，以及僻静之处，都算是简。在京各司都从繁立。洪武十六年京官考核的制度稍有裁酌，都由其长官开具送部核考。洪武十八年吏部说天下布政司、按察司、府、州、县朝觐官共4117人，称职者占1/10，平常者占1/7，不称职者占1/10，而贪污庸劣者也得1/10。皇帝下令称职者升迁，平常者复职，不称职者降职，贪污者交付法司治罪，庸劣者免官为民。永乐、宣德年间中外官就无条例的稍微增入。又从布议初考称职，次考未经考核，今考称职者。若初考平常，次考未经考核，今考称职者，都依照称职例升用。从此以后大致遵循旧制实行。中间利弊不可枚举，但制度没有大变更。考察的方法，京官每六年一次，在四年和亥年，四品以上官员自我陈述以听候皇帝裁决，五品以下分别处理为退休、降职、调任、闲住或贬为平民，各有不同，造册上奏，称为京察。从弘治年间开始，规定地方官每三年入京朝觐一次，在辰、戌、丑、未年考察制度随之进行，称为外察。州县按月考核，上报给府，府综合考核优劣按年计算，上报给布政司。到三年时，巡抚和巡按全面审核其下属的政绩，造册详细上报，并依据八法评定。处分考察的条例有四种，与京官相同。明朝初年开始实行，沿袭不废，称为大纪。被大纪处分的人不再任用，定为永久制度。洪武四年命令工部尚书朱守仁巡查山东莱州各郡的官吏。洪武六年命令御史台御史及各道按察司考察举荐官员有无过失犯罪，奏报升降，这是考察的开始。 洪熙年间命令御史考察地方官，因为奉命的人不能没有私心，谕令吏部尚书简易严加告诫，务必做到最公正。景泰二年，吏部和督察院考察应当罢免的官员有730多人。皇帝担心不恰当，又召集各位大臣重新考察，存留的有1/3。成化五年，南京吏部右侍郎张伦，督察院右迁都御史高明考察众官。皇帝因为各衙门掌印官没有共同签名，怀疑有不妥，命令侍郎叶盛都给事中毛红公正核实，也有所更改。弘治六年考察，应当罢免的共1400元，还有杂职1135元。皇帝谕令方面官和知府必须指出实际事迹，不要空文泛言，以致冤枉人。抚州以下任职未满3年的也全面核实具奏。尚书王树等详细陈述请求，认为府州县官中贪婪卑鄙祸害百姓的，虽任职时间短，也不可不罢免。皇帝最终认为人才难得，多次降旨谆谆告诫，多有宽恕，应当罢免而留存的有90多员。给事中和御史又交互上奏，请罢免遗漏的以及应当退职而留任的，又命令吏部指出实际事迹，王树上书各官的考语及本部访查的情况上报。皇帝最终认为考语不实，命令复核。王树因建议不被采纳，且怀疑有人重伤，于是极力请求离职。到14年，南京吏部尚书林汉说，地方司府以下官都3年1次考察，两京及地方五职官也是5年1次考选，只有两京五品以下官10年才一次考察，法令太粗略。圣旨下达，吏部答复请求按林汉所说，于是京官6年1查的条例确定了。京察之年，大臣自我陈述。去留确定后，如果官员有遗留的不端行为，给事中和御史纠举弹劾，称为时疑。时疑所攻击的，没有能幸免的。弘治、正德、嘉靖、隆庆年间，士大夫以廉耻自重，已被列入考察为终身之玷污。到万历年间，内阁大臣有所徇私庇护，偶尔留下1-2个人以阻挠考察，而群臣水火之争没有比辛亥、丁巳年更厉害的，事情记载在各传中。党局形成后互相报复，直到国家灭亡才停止。兵部共有4司，其中五选司掌管任命，直方司掌管军政，其职责尤其重要。所有五职在内包括五府、留守司，在外包括各都司、各卫所以及3宣6尉。留官有8等，都督及同知、佥事、都指挥使、同知、佥事、正副留守。士官有9等，指挥使及同知、佥事、卫所镇府、正副千户、百户、是百户。直省都指挥使21人，留守司2人，卫91，守御、屯田、群牧千户所211个。此外还有苗满土司，都听从兵部选任。从永乐初年增立3大营，各设管操官，各少有分管，做营官，做司官。景泰年间设团营10个，后又增加2个，各有做营官，都特别命令亲信大臣提督，不是兵部所全选。所有大选包括色目、状貌、才行、封赠、习音，途径有4种：世职、武举、行伍、纳籍。当初武职大多由勋旧担任，太祖担心他们不守法，颁布了《武士训诫录》和《大告武臣录》，后来才参用将才，3年1次武举，6年1次会举，每年1次荐举，都隶属于兵部任命。久而久之，法纪败坏，选用纷杂。正德年间，冒功升授的有3000多人。嘉靖年间，詹事霍涛说，成化年间增加太祖时均值4倍，现在又增加了几倍。锦衣卫最初定额官员205人，现在达到1700人，几乎增加了8倍。洪武初年，军功袭职的子弟年满20岁要参加笔试，初次考试不中，袭职代理事务，领取1半俸禄。2年后再次考试，考中的领取全俸，仍然不中的充军。法令非常严格，所以职位不冗杂，而俸禄容易供给。自从永乐以后，新官免试，旧官即使参加笔试，贿赂没有不中的，这就是军职日益泛滥的原因。永乐年间平定交趾，只赏赐而不升职。近来不但杀敌的升职， 而且奏带以及缉拿妖言捕到的也无不升职，这就是军职更加冗烂的原因。应该命令大臣遵循清皇历，内外五职一律按功劳大小考察其祖宗相承、叔侄兄弟继承的情况，或者是洪武、永乐年间的功劳，或者是宣德以后的功劳，或者是内奸帝职的恩印，或者是勋戚驸马的子孙，或者是武举考中，各分几等，暗中蕴含淘汰节省的方法，或者允许世袭，或者允许终身，或者允许继承，或者不允许继承，各造册籍，明白显示，作为激励劝勉。于是命令给侍中夏衍等查核冒名滥充。夏衍等指出陈述其弊端，说镇守官奏带原来只有5名，现在达到300-400名，大概一个人而奏带数处的情况有，一时而数处获功的情况有。其他又巧立名色，记录验证不加审核，全选又没有博刊，其改正重生、并功加授之类弊端百出，应该全部革除以显示果断。兵部审核按此建议，恩信冗烂的裁汰了几千人，积弊被清除。万历15年又下诏严加查核，并且曾经命令提督、镇守、科道会同兵部评定年资、考核技艺、排列荐举，分为三等，称为公选，但徒有虚名，始终少有实效。武官爵位只有6品，其职务战死的可以袭职，年老有病的可以替代，世袭时间长久而断绝的以旁支继承，年满60岁的由儿子替代，明初定立嫡子袭替，按长幼顺序，断绝的由嫡子的庶子子孙依次继承，又断绝的由弟弟继承。永乐以后选取官舍，其君于丁忠曾经历战功的，命令袁代凤及管事袭替，全部沿袭此例，其将级的子孙仍袭现将职务。弘治年间命令旁支减级承袭，正德年间命令旁支进入总旗，嘉靖年间旁支没有功劳的不得保送，凡升职的官舍如父亲职务，其阵亡保袭的留官一等，凡袭替的官舍以旗舍考试，大抵世职难以核实，所以条例特别详细，但滋生弊端奸巧也负不少，大的官职必须会推。武军都督府掌印缺员，在现任公侯伯中取一人，签书缺员在代奉公侯伯吉在京都指挥，在外正副总兵官中推举二人，锦衣卫堂上官及前卫掌印缺员按五府吏推举二人，都指挥留守以下推举一人。正德16年命令五府及锦衣卫必须由都指挥多次显著功勋的人升授，诸位官不世袭，只有锦衣卫世袭。武官的军政考核如同文官的考察。成化2年命令每5年举行一次，以现任掌印、代奉、差操及出席官一体考核。13年命令2京通考作为常例。五府大臣及锦衣卫堂上官自我陈述听后圣旨，直省总兵官也如此。在内五府所属并直省卫所官全部由巡视官及部官驻送。在外都司、卫所官由巡抚、巡按造册缴送兵部，副参以下千户以上由都部按三司考察驻送巡抚，资送兵部考举提奏。锦衣卫管理兵务的备加严考，南北镇府赐之，各卫所及地方守御并各都司隶属巡抚的隶同，只有管理漕运的不参加考核。